我上堂课说到惭愧要依着三种真相，是吗？我们说到了自真相还有法真相。关于那法真相，倒是说到了那个虽然因为环境时代的不同而那个道德啊会有相对的不同了，但是不是纯粹主观的。例如啦，我们以前中国啦，以前就是例如就是要顺从，对吗？你比如说你只顺从，叫顺从就是德什么等等，或者说男主外女主内，对吗？好像都是一般的伦理嘛，一般道德都是这样子。但现在就不一样，是吧？有女强人，反而女强人非常非常多。那做总统的也很多很多都女性的，对吗？所以会有跟着时代环地区的不同，也会有一些不同了。但是不是纯粹主观呢？必然有它合法则性的了。合法的先有它的合理处。我们在第一章也说到了，第一章也说到皈依法，是吧？皈依法有三种，就是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而以中道法为中心。中道法就是善就是德行，是吧？我们第十三章开始讲的那中道的德行，也就是在讲第一章说的那个中道法。中道法为什么会德行？最主要它就正见为导，正见为导就要见什么真谛法啊？真谛法就是法了，就是那实相了。所以关于这部分，我们看一下那个注脚十二了。那成我之道，最后一个偈颂，就是一切诸善法同归于佛道。我们主要是。引这段文主要就是要谈这一部，因为这个跟我们这个本文那一部分会有一些关系的。然后有所有众生类就见得成佛，我上标有一二，是吗？底下那个导师的解释也分成有上标有一二。我们来看那个一切诸善法同归于佛道。从一佛圣的立场来说，就是一圣究竟，而那一圣究竟是在佛圣的立场来说，一切诸善法都是同归于佛道。所以这个一佛圣的立场，这是以导师的那个之见了。一佛圣的立场是最究竟圆满的立场了，不是说还有其他的立场。一佛圣的立场，这就是成我之道。成我之道在秩序当中就有说到这些嘛。而且我们也在这一段文导师的解释当中也是说到这个是你看我们看那个这个引文的倒数第三行了，一切众生同归于佛道是了义的就见的了。所以一佛圣的立场以导师来讲，那就中道圆满的立场了。一切诸善法是同归于佛道。什么叫做一切诸善法？就是出世的三圣善法归于佛道，就是人天善法也是归于佛道。所以咯，成我之道就把它分成什么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所以五圣共法就是人天法咯，人天法也要终归于佛道。三圣共法出世间法也是终归于佛道咯。所以佛法就是善法的别名，佛法是善法的别名。这样什么叫做善法呢？什么叫善法？善就是道德了，道德啊。这样什么叫做善法？就是向于法的，顺于法的，以法相应的，那就是善，那就是佛法。那什么叫法呢？佛法说的那法是什么？就是缘起法性空，缘起法性空的法， 那就叫善法，那就是法。随顺这样的法呢，那就叫善法了，是吧？凡随顺或契合缘起法性空的这样的法呢，就是像以法的这样，这个法就是缘起法性空的法，不论是心念或是对人对事，没有不是善的，都是善的啦，都是善。所以善的叫法，不善的叫非法。我们常不是常听到一句话，佛说的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法上因舍就是善法，我们要出世间善法都要舍，何况是不善的法，那就非法了。但是这非法有两种解释了，如果以金刚经来讲的话，那非法就是空性，但是如果以阿含经世尊一般的说法，那个非法就是那个不善法，这可以有两种解释。有些论师以法起自信见，这才说这是有漏善，这是无漏善，这是二乘善，这是佛善。基本上阿毗达摩都是这样说咯，有部也这样说，只要是阿毗达摩师的，基本上都是这样说了。随众生的情执来分别善法，就被分割成不同的性质，就是有漏善、无漏善、二圣善、佛善等等的善，就被分割了，割裂开来了。就自信见说的，以自信见相应的这样说了，所以导致说这个是有些论师起自信见的。这是有些论师这样说了。上标阿拉伯数字一，上标阿拉伯数字二呢，就是导师的评论了，导师的之见了，就是。虽然现实众生界确实是这样的，怎样呢？也是一样咯。我们现在所修的善法是什么？有漏善，是吧？我修的善法还是有漏善，是吧？因为我还有烦恼，所以那就有漏善。而圣者呢，二圣的圣者，他所修的善法，那就是那个无漏善，出世间的无漏善。佛菩萨修了善法，那就是出世上上法，出上法。在随着众生的情执的不同，有这个不同的法，有不同法。我们说只有，我们说假如说究竟圆满，那就只有佛咯，只有佛。我们看其他包括菩萨啦，包括菩萨都还有习气未尽嘛。所以这样分就可以分成这几类，现实界是可以这样的分。但是耶气理来说，气理就是气实相，就是气什么，就是气合一法，就是气合一缘起性空，缘起性空的这样的法。耶气理来说呢，就不是这样了。现实众生界，现实中间界是这样子，就是在缘起相上可以这样观察。但是如果以气理来说，就是缘起性来说，缘起空其性来说的时候，那就不是这样咯。那就是善法就是善法。什么叫善法就是善法？就是前面说到咯，导师的定义，什么到底什么是善法？相依法，顺依法的，依法相应的，那就是善法，那是佛法。那这样的话就不分什么，不分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因为都是顺将你这样的法，才能够叫做善法。为什么称为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呢？它是随着什么众生的情执在分。如果随着气理来说的话，那就一切的善法皆是佛法，皆是佛法，都是善法了。所以善法就是善法，没有再分。之所以会分为。之所以有漏的、无漏的，那是什么呢？那是以漏相应或不相应而已。漏有漏了，我们说漏就是烦恼，漏以漏有烦恼相应的，那就有漏法；不跟烦恼相应的啊，那就是无漏法。所以我们一般说的有漏、无漏，这样来分了。当然我们说有漏无漏在部派 有部就不这样分有肉无肉了，他要说肉随真的那一部分。但是有肉无肉不一定要这样的来定义了。大众部他就不这样的定义，大众部他就是有没有肉，有没有烦恼了。那大众部跟导师的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最主要导师他是依着什么？就是性空缘起，缘起性空，随顺依缘起性空的法就要善法，性空的法这个就要善法。所以这样咯，啊，这样的法就是善法，善法就是善法，就是这样的法。他所以会分成有漏无漏，他是因为跟善跟漏相应不相应的。如果这样去分析的时候，有漏善是善与烦恼杂糅，有漏善是善跟烦恼杂糅，但是善法就是善法。但是为什么称它有漏善？它就是善法跟烦恼杂糅，就是跟漏杂糅了，那叫有漏善。如果离了烦恼，那就无漏善了。所以古代有了善不受报的名论，善不受报的名论。你看，导师接下来就在做说明。你看，众生的流转生死是由于烦恼与业。我们说，或业苦，或业苦是烦恼，是烦恼业。生人天，我们说有漏善，有漏善能够生人天是吗？并不是由于善法，有漏善那个并不是由于善法，而是由于与善法相应的烦恼让它生人天，所以或业苦。举一个例子，阿罗汉同样造这个善法，跟我们凡夫同样造一件的善法，同样一件善法哦。我修善法，那就是生人天。阿罗汉同样修这样善法，他会不会再生人天呢？他不会再生人天了，因为他已经不受后有，他不会再生人天。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这里就可以看到，是因为烦恼让我们生人天。当然，你如果跟恶法相应，那烦恼就堕三恶道。现在是在说跟这个跟善法相应的烦恼，那就让我们生人天了。这里就是，反正就可以看到一切诸善法同归于佛道了，善法。所以咯，德行基本上它之所以称为德行，它的合法则性最高的法则性，那就缘起法性空。因为了解缘起法性空，我们说道德如果离开慈悲就没有道德。为什么？人跟人之间，别人有痛苦，我们当然要拔除那苦，千万不要幸灾乐祸，不要让他苦，不要让他人家已经什么什么，一句话叫什么？那个人家跌到井里，你还石头啊？落井下石，对吗？啊，千万不要这样，不要幸灾乐祸，幸灾乐祸都已经不行了，还落井下石，那更不可以。所以别人有苦难，我们要把苦；别人没有快乐，我们要给快乐。那就是人跟人之间最基本的，那就是没有道德，没有慈悲就没有道德可言了。慈悲就是把苦与乐，但是慈悲为什么会把苦与乐啊？它是跟缘起法性空相应的啦。缘起法性空相应，缘起法是相应相缘的，当然要把苦与乐咯。啊，缘起法相应相缘都平等，那当然同体大悲咯。所以慈悲还是一样咯。你看咯，没有慈悲就没有道德，它还在缘起向上来说，是吗？但是任何的时代都是道德都是这样，都不能够离开把苦与乐。我刚才说到咯，那个道德的行为可能有些不同，但是终究都是要怎么样？道德终究都是要离苦，就是把苦与乐，终究都是这样。而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而为什么我们会要这样呢？因为这就符合缘起法性空。缘起法性空，性空就是性空的缘起法。我们上次在共修修复三要啊，修复三要，关于慈悲的这一部分，三要当中的慈悲这一部分，也特别特别有谈到这一部分了。所以我们常一再说，只要是合理的，必然是合情的。合理的就是般若智慧，合情的呢，情有情啊，情啊，当然就要慈悲，慈悲。所以合理的必然是合情的，所以要依法，依法来让我们那个，依法来让我们的惭愧，增上。惭愧就是要离恶向善的那个意向嘛，是吗？各位，这个我们关于那个心所，我常在说的人的三大特胜啊，跟受想思之情意了、啊，然后跟大圣三心之间的关系啊。希望我们要把它想清楚来哦。各位别，这个不是理论的，这不是纯理论哦。这就在说我们的人的知情意啊，我们的知情意啊，我们以前啊没有学佛法，我们不知道，这个都在打架。你看，知位高的，有知识的哦，他那个情不会太好，比较冷漠是吧？冷漠一到极限就是冷酷，基本上，你看像那法家，法家我们说中国那法家，你看法家不讲情面，不讲情面哦，那个酷死很多，那酷吏啊是吧？很多都出来。你看一两谈有慈悲的啊，他那个有时候慈悲啊，那个就不太讲理智了，满腔的热情对吗？不讲理智啊，是吗？所以本来它是能够交融的，因为善法就是同基于缘起法性的法，它是可以。虽然有我常说，虽然有它的特相，每一个法我们不能够否定差别万象哦，差别万象，每一个法就有它的特相。有它的特性就有它的作用，我们要善用它。但是法法之间呢，我们尤其那善法之间呢，都有它的相关性，都有相关性。这个我们要把它理解清楚。尤其我们从第十二章到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对缘起法已经理解了这么清楚之下呢，我们要善用它来应用到我们的身心呢、啊。人的三大特胜，好好的去发挥它。啊，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否定他，要善用他。哎，有的人是信心强，有的人是什么慈悲强，有的人是什么智慧强。但是我们都可以互相啊，我强的带弱的、啊，强的带弱的，这样的话就能够带上来了。所以希望呢，我们对这一部分，我们要长期思维它，或者我们的法义要用在什么地方？你说我们的法义要用在什么地方？而用这些，各位不要只是理论哦，它就是要指导我们去行的，这是正见，要指导我们去行，这样我们会把它看成是理论，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是我们对这个理啊，佛法的正见啊不够理解，还不够深刻的去亲切的了解它，否则正见成就是才能够带领八正道哦，不然八正道我们要怎么去行？没有证件来推导我们前面来推的话，那就不是佛法的那个八正道了。所以那些义理，我们要非常非常去熟悉它，而不单单熟悉，而且要去用它，在用当中让我们更熟悉。这样好，这样我们读这些法，我们就会非常高兴，因为很亲切啊。刚才说就是日常生活哦，原来是这个，我日常生活就是什么样。哦，会卡住。希望我们能够往这个方向去努力，让我们从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好，谈完了依法 真上，我们叫真上，真上是一个缘啊，就是要有因缘是吗？要因缘助缘来让我们的那个惭愧能够向上，那个就是现在就是依着法的这样的真上缘，让我们惭愧心真起来了，就是从尊重顺从真理当中让我们的惭愧心增长起来，因为善法就是什么尊重顺从七相依法，那叫善法。而惭愧可以代表善法了。我们说人的三大特身，那个犯行胜啊，犯行胜有的就用惭愧来代表啊，因为它就是要向善的那个意向啊，要轻惧暴恶从众嫌善的那个意向啊，它可以代表犯行胜的是吗？所以这样的顺向于真理的尊重真理，那就是依法真上的，那就惭愧心就能够真上了。接下来我们就看依世间真上，依世间真上。因为我们人类，我们是社会动物，对吧？因为我在那个社会学家，有社会动物，就是依存于世间的啦。人跟人之间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啦，所以世间的共同意愿、共同的那个舆论，就是共同的意愿，虽然你不一定完全合乎真理，但是世间智者所认为应该如何的。应该要这样的，比如说好，现在的舆论基本上啊，但是现在舆论因为那个资讯太发达是吗？那个有些都是放那个不正确的那个信息，或者是说很多都要去厘清，对吗？但是我在说啦，就是一般公认的，我们说那个大家都公认的那个舆论，公认的舆论就是世间智者所公认的应该怎么样的。那个在某一个环境时代当中多少有它的妥当性，它妥当性呢，在当时代啦，当时那个时代有它多少相对的妥当性呢，所以离恶向善的惭愧心我们就不能够忽略世间，而应该随顺世间哦。因为我们的惭愧心我们个人啊自己的惭愧心，那是有很多不足的，很多需要外援来帮助我们的啦。关于这一部分世间的舆论就可以来帮助我们的了，所以不应该忽略世间，而应该随顺世间。包括世尊都这样说，是吗？世尊说：“我不以世间真，世间以我真。”为什么不以世间真呢？就世间智者说有，佛亦说有，所以导师把那个世间。加一个挂物智者啊，就世间的智者不跟世间的智者争，世间智者说有我亦说有，世间智者说无我亦说无，所以不跟世间争了，就是要随顺世间。这个可以参考附录了哦，不以世间争这一部分，包括我们世尊啊，在自戒的这一部分啊，也有很多是必机贤戒。由于尊重社会意志，避免世间机嫌，那就能够什么？就能够引发我们的惭愧心，使它更正确了。因为世间智者说的，可以导正我们一些。所以，接下来就结束咯。从上面看来了，道德是源于人类的道德本能，而它的引发真上道完成。要依于重人格、重真理、重世间，就三真上，源于人类的道德本能，就是人类的三大特胜当中的什么犯行胜，那就道德本能。但是人类的道德本能依着教义啦，依着我们这样的在世间的这样的去行持的话，那能够发展到非常非常高哦。所以我们不要忽略到这个，要依着三真上来让我们的道德本能把它引发出来，而且把它真上，然后真上到完成了。 究竟完成，那就成佛是吧？究竟完成，但是我们有阶段性的完成，各个阶段的完成。道德的所以是道德，我们说道德它之所以是道德，应该如此而非如此不可的，这样的道德就是依着这三者而决定，依着这三者共同来决定，应该这样做非这样做不可的，就要依着这三个来做决定。在这个我们说道德的增长完成，要依于我们三真上是吗？真真这样，但是这其中真理法是更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唯有从真理的理解与随顺当中，能够离去自我的固蔽，这些见自我的固蔽，而且能够促进世间的向上。你看这个都三真上，以法真上是吗？来让我们呢自真上，也让我们的世间真上。而自真上就是我在自真上当中呢，不会有那个自我见来蒙蔽着我们，自我见来蒙蔽我们的那个自真上，也会出问题，对吗？而且呢，因为法，我们那个世间也可以跟着真上。法不单单哦，我们依着世间真上，而世间呢也能够真上。同时，也要从自我的解脱当中，以及世间的进化当中，才能够达到法的圆满完成。法的圆满完成就是德行的完成了，啊，就是惭愧的完成。惭愧就是要离恶向善，是吗？真正的彻底的离恶，那善呢，就近的向善到圆满啊，那就是道德的完成了。关于这三真上，我们看注脚十四。关于注脚十四的前面这几个引文，我想各位去看它，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下一页，我要说令参见的这一部分，我想把这个三真上这一部分跟导师引的这些文啊，跟大圣三千做一些结合。你看，我们来看那个令参见的第一个引文，这个也是在我们佛法概论后面会说到的了。三心，大圣三心，我们说菩萨行是非常深广的，导师在这里只能够列举大要，列举大要，也就是可以从《般若经》的一指三心行六度，一指三心来行六度万行来说了。这个三心呢，这个、三心就是学佛三要，对吗？如果在修，到时候这个就是学佛三要。三心呢，大乘的三心就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三大特胜，人类的三大特胜往最就近圆满的方向去拓展。所以我们千万教育我们自己，我们教育我们自己，把我们那人的三大特胜往最圆满的方向发展，就是发大乘三心，把我们的人类的那个意念胜有关于智慧方面的意念胜，如果照着那个三心来说的话，就是把我们的那个犯，就是勇猛胜，勇猛胜就是我们的信愿力是吗？勇猛胜最圆满的方向去发展，就是发什么心？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就是发菩提心至于把我们的犯行胜道德方面往最圆满的方向发展，就是大悲为上首至于把我们的意念胜智慧方面往最圆满的方向去发展，就是无所得为方便，那就是空性慧了，般若空性慧。那在这里我希望能够跟那个三真上做一些结合，我们看到无所得为方便，那是菩萨的善巧，善巧就是技巧，也是做事的方法了。看菩萨的空慧，那就是空慧了，无所得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那就无自性空，以无自性空为无自性空的智慧为方便 所以菩萨的空慧虽然是法真上的智慧，法真上的智慧，所以那个法真上可以跟理智做结合，对吗？所以我们说惭愧相对于人类的三大特胜来说，它是泛行胜。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借着这些语文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泛行胜、善、道德、泛行胜，也要依着三真上，而那个三真上呢，也没有离开什么人类的三大特胜，就是智慧、慈悲跟信愿，没有离开这些哦。你看，包括一切自智相，无所得为方便，就是法真上的智慧。所以我们的这个泛行胜，我们的惭愧，有没有离开智慧啊？法真上就是跟智慧有关系。我们要法相应，那就跟智慧相应了。所以咯，我说我要把我的道德，我要把我的那个惭愧增加，不能够离开智慧，那就法真上。另外第二个咯，一切自智相应作意是菩萨行的志向，菩萨行的志向，这是自真上的意志，自真上的意志。你看到意志，那就是信愿，信愿它就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勇猛胜，勇猛推向我们向前的。所以惭愧道德也没有离开自真上的意志了。另外大悲为上首，大悲为上头，就是说菩萨行的方便智趣，就是前面讲的无所得为方便，一切自智相应作意的，这些都要以大悲为上首，就是为了大悲，所以我有理所，就是无所得为方便，它也是以大悲为上首。那什么意思啊？如果要去无所得为方便，我要以空慧来去要做些什么事情，说法或者是度众生等等的，这些呢都是大悲为上首，大悲为上一样咯。我说我要一切自智相应作意，我说我要去发菩提心，我要成佛，为什么要成佛？为什么要成佛？大悲为上首，因为要消化众生，因为不能成佛，我成不了佛，我度众生齁，不会究竟圆满度众生。所以咯，我们做一切的事情都要以大悲为上首，而这个大悲就是菩萨行的动机，大悲菩萨行的动机就是世间真上的情感，世间真上的情感，那就是跟慈悲有关系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咯，你看我们说惭愧跟情感有关系，就跟泛行胜有关系，但是我们要增上我们的那个泛行胜，还是要有三心，自真上就是我们的勇猛胜，法真上就是我们的泛行胜，就是我们的意念胜，世间真上就是我们的什么泛行胜。你看哦，你说惭愧也是泛行，惭愧也是泛行，是吧？惭愧就是我们的情感啊，我们情感就是我们的道德啊，还是要用三真上，三真上当中也有一方面就跟我们情感有关系，那就是世间。为什么世间真上是跟情感有关系啊？我们跟世间啊不要争啊，争啊伤感情，对吧？啊，我们佛法是要什么？佛法是不要争，要无争三昧，是吗？无争三昧就是那个须菩提，是吗？他解空第一，所以他无争三昧也第一，是吗？为什么？慈悲了，不要争，随顺世间，随顺世间，因为世间有他世间智者所说的，有他的相对的妥当性的，所以世尊都这样了，世尊自戒都有那必积贤戒，看一方面。你都让世间苦恼，我们的慈悲，我们的那个泛行胜，我们的惭愧怎么增上啊？你都让世间苦恼啊！本来这个事情都让世间不苦恼，那你在你看哦，我们如果就是不随顺世间的话，让世间人在苦恼， 那这样我们说我的惭愧心要增加，要离恶向善的那个意向要增加，那又怎么可能？这个再跟我们前面说，只要顺向于法，气向于法，那就是善法。善法它差别相我们没有否定，但它差别相当中呢，因为有它的特殊功能，它的作用，我们要善用它。每一个人的特性都不一样。我刚才说到，有的人智慧强，有的人慈悲强，有的人信心强。但是哦，不管我哪一个强，我都要把这个强的去带弱的，强的带弱，怎么带？就这样带了，就是这样带。同样的慈悲有种种的面相，是吧？我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哎，慈悲，我们说慈悲，你说那个惭愧也是慈悲啊，是吧？我们说如果三大特胜来说的、啊，如果以那个无贪、无嗔、无痴来说的话，那就属于无嗔，跟慈悲有关系的。惭愧也是这个，这个我们说那个要随顺世间的，不以世间真的这一份是吧？要世间真上的这种感情，也是啊，也是慈悲的某一个方面的展现呢、啊，某一方面的展现。所以说，缘起法是非常复杂的，有它种种的面相，有它种种的面相。所以，我们就善用它，让它把它用到好的地方。所以我们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就有用武之地了。那不是只有纯理论的，它是在说明一切一切的法。那第二个引文大家应该看就没有问题了，就是我们看它黑体字就好，就是我们说三真上来讲，声闻就是依法而解脱自我，少有依法还有依世间，因为它出世间。那大圣呢，不离世间而出世间，所以大圣就是依法跟依世间而完成自己。所以声闻啊，声闻会说到离贪欲者先解脱，离无明者会解脱，有先解脱跟会解脱，对吗？合起来然后就即解脱。没有谈到离嗔，对离嗔的无量先解脱啊，没谈到，因为声闻他只要解脱就好了。依求解脱，他不谈。你看八正道里面三十七道品没有把那个布施特别提出来，对吗？所以他慈悲是在戒了，是在戒当中，没有特别把那个慈悲特别提出来，因为声闻中在解脱了，三藏共法中在解脱。但是大圣就不一样，大圣就特别把布施提出来，也特别说到那个四种三昧当中的那个无量先解脱，那就无嗔先解脱起来的这一部分。希望各位把这个，我们说佛法是由心论是吧，以心为主导咯，希望把我们那个善心所，不同的善心所，他们之间的特相我们要抓住它。而这个特相有种种的作用是吧，特相有种种的面相，对吧？好，抓住它。这样的话我们啊，关于我们那个知情意啊，信愿慈悲智慧啊，就能够真正的向大圣三心的那个方向前进哦。希望我跟大家共勉啊，我们去好好的去擦亮我们的眼睛，好，擦亮我们，就把我们那个法眼啊，把它用法让我们的眼睛明亮一些，跟大家共勉。这样哦，正见为导哦，那就不一样了。我们只要有正见呢，我们前途就一片光明。不然像我现在哦，前途一片模模糊糊的。不过还有有法了，模模糊当中啊，渐渐的、哦，当它清楚。好，基本上我们就把那个道德的意象，跟大家做说明。那道德的意象可以说是最重要了。所以咯，你看。人的三大特胜当中呢，泛行胜呢，就有用那个惭愧来代表，对吗？接下来我们有那道德的意向，我们有那方向了，是吧？我们那个志愿，有那志愿不是只有空愿而已啊，一定要怎样努力向前。所以努力向前做什么？往那个志向 我那个志愿前进啊，就是让我的那个离恶向善的那个方向啊，真正的实现，那就好道德的努力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道德的努力。道德的努力，老师把它两类的善心所都把它设为道德的努力，那就是精进跟不放逸。好，到德行的实践，由于知欲还有环境的压力，知识的不充足，对吗？这个跟那个前面那个三真上啊，三真上、自真上、自真上、世间真上，还有法真上，我们都要用这样的来真上。但是哈、哦，自真上当中，我们有私欲，自我的私欲。在世间真上呢，世间还有一些还有一些环境的压力，对我们的压力嘛，是吗？环境呢？因为我们不是有受很多外在的环境的压力吗？是吗？我们一面要依世间的公理，是吗？世间的公义来让我们真上，但是世间呢也有一些的很多，不管是合理不合理的啦，都会让我们感受到压力。不是现在不是要疏解压力吗？疏解压力，压力是一切那个病的那个心理疾病的来源，因为有心理疾病，所以我们的身体也跟着有疾病，是吗？所以那个环境的压力，还有知识的不充足，我们虽然要依着法真上，但是我们的智慧不够啊，我们不够。想要充分的实现出来，并不容易啦。要依着三真上，来让我们那个惭愧啊，真正的实践出来，那不容易了。所以这需要最大的努力了。所以推行德行的努力啊，什么努力？推行德行的努力，那称为精进跟不放逸啊。所以我们说什么叫精进？什么叫精进呢、啊？我们叫是四精进，四种精进，对吗？哪四种？未生善，还没有生的善，我们要令它什么生？已生的善呢，我们要让它什么增长？那就是惭愧当中的什么向善的这一部分啊，未生恶让它不生，已生恶令断，对吗？那就是什么惭愧当中的什么轻惧报恶啊，往这个地方增长，那就是有那个意向，我要往那目标前进，但是还不够，要去推动它，要让它努力，那就是什么精进跟不放逸。各位，这些我们都要把它思维的清清楚楚来的。脑筋不清楚的时候，那个执念都要在；我很痛苦的时候，那些执念都要在；我的烦恼加深了，我很热闹，我那些执念都不能让它热闹到，都不能让它热闹到。这个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正见为前导啊，那就有希望了，有些眉目了。所以这个都要。很快乐的，很快乐，很欢喜的去理解它，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理论，跟我无关的一个理论。我了解之后，好做一个谈话的资料。哎，我跟别人谈话，我跟人辩论，哦，别人都会觉得我很有智慧，知识很高。千万不是这样的，我们学佛千万不要这样。我们要很欢喜，哦，这跟我有关系，虽然跟现在没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是我没有了解到他跟我的关系，跟大家共勉哦。我自己这样学佛一路以来，我觉得、哦、这方面还可以，就是我觉得佛法深刻广大，它一定能够解决我的问题，而且它一定能够指导我的问题。我现在不行，包括我现在哦，我现在还是不行，对吗？但是不是法不行，而是我自己还不够了解法。但是我不会永远不了解法，因为一切都是缘起法。现在不够理解，不能理解，是因为我的因缘还没有加足啊，不是它不可以啊。但是我现在在具足因缘当中啊，每次的闻思都在让我的因缘了解法的因缘渐渐的在成熟。我们如果是这样的心态来闻法的时候，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理解法，更明晰、更明确、更深广， 啊，这样的理解不单单只是不是只是理解而已啊，我们就是在行的过程当中，在对我们身心的观察当中，这样的前进。在解行都没有成就之前，我们解行要先成就解啊。在解行，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解行啊。我们说信解行证，信跟证之间都要解行，我们都要解行。在信为前导当中，信三宝、信缘起四谛当中，我们都要信，是吧？我们都要去解，都要去行，都要解行啊。在最初呢，我们要用解来成就我们的信。有信当中啊，解成就就信心成就哦，那个成就我们的信心啊，成就我们的解，就是解成就。为什么信心成就？解成就目标确定，目标明确了啊，那个哦，目标明确了，我就开始放心的去行啊。或者哈，目标不明确，我可能走歪了，我都不知道，所以要先解，要先成就。所以呢，我们这样的共修形态啊，我们在推广方这样的共修形态。表面上看起来是闻理解为主，但是不要离开行了。我不是常跟各位说吗？我们在解的这个法都跟我们身心没有离开了。我们以前在世间学的一切，我们以前在学校学啊，世间的学校学都是学外面的法，对吗？注意听哦，那些法，我怎么去用它？那些都是外面的。你看，包括我们公民一道的也是外面的法。那不是我要用的，哎，这个考试比较温度比较高的，都是比较向外。那我们现在学佛不一样了，我们学佛、哦、这些法都跟我有关系，都是要改善我的身心，要去净化我们世间的有关系。这样就不一样了，那就我们会向内，虽然是往外听，但是那些法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就会向内了。心态非常重要，注意观察这一点。常说这个心态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就会渐渐的跟我们身心接触了。否则啊，我们以前身心啊都是被他拉着跑了，他要我怎样我就怎样了。你说我快乐我知道吗？我知道我快乐，我痛苦我知道我痛苦，但是都被快乐痛苦拉着跑。我常举个例子啊，以前那西部片啊，西部片不是输的人都被那个胜利者绑住，被绑在马后面是吗？拖着跑对吗？他在地上拖着跑。以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西部片呢、啊？那个洋片啊，西部片都是这样啊，输的就被拖下马来，就被绑着，双手绑着，被马在前面跑，他就在地上被拖着跑啊，会不会痛苦？他知不知道痛苦？知道，当然知道痛苦，但是以佛法讲，他不知道了。没有正观，他是随着那痛苦跑一样呢。以前快乐哦，我怎么不知道我快乐？烦恼，我怎么不知道我烦恼？但是佛法说，哎，没有正观，因为都是被快乐、烦恼拖着跑。那现在有法就不一样了，有法，至少哈、哦，虽然这样法哈、哦、还不够正见，还不够牢固，时常都跑掉，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依着这样的法啊。快快乐乐的，恭恭敬敬的，安安分分，老老实实的啊，一条奉献，一次一次的慢慢改，然后就会越来越像样了，越来越像样，就越来越老实。等到正法之后，就成为有学。我现在还有最需要学，但是不学无术，无学，哎，也不是无学，无学是圣者对吗？我现在最需要学，但是我学不像样，所以不能成为有学。但是我要拼命的学了，拼命学。对了，非常惭愧了。我刚刚讲的这些法，都不是我心里的法，都不是我在受用的法，都不是。那古德啊导师啊，他们都在说他所心里所，不管是证悟的，或者是解悟的，校正达实性的，什么都说出来的。我不是啦，我是哈、哦，随文解义啊。但是呢，至少是诚恳的哈，随文如说行，随文如说行，这跟大家共勉。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法，随文如说行之后，渐渐这个法就会入心，会入心。那入心之后，我们就会渐渐哦，这成为我们自己的法。 那不是自私的成为自己的，就是说已经融入我们的身心的了。但融入身心有身德慧、闻慧、思慧、修慧、现证慧，种种的融入身心了。希望呢，因为这边都在讲那个道德行了，对吧？道德行，那现在在讲心所，希望跟大家共勉。好，关于道德的努力精进与不放逸，我们来看导师怎么去分析它。先中说，中说就是精进与不放逸互助的特性。什么叫互助的特性？都有它自己的特性，但是互相有关系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哦。我们来看导师怎么做解释。精进是勤勇的策进，勤勇的策进就是往前啊，往前走，往前冲，大步迈向前的，那就是策进，勇猛的策进，那就是精进。不放逸什么？惰性的克服。如果说不太理解，我们再看第二个，我说不是有上标一二吗？上标大写一又有阿拉伯是一二，上标二呢大写二又有一二，这个前后都可以对，可以互相理解。前面说精进是勤勇的策进，那就是精进是破除前进的阻碍。我们要向前策进，对吗？向前策进，我们就是对于前面阻碍我们向前的那个阻碍，我们要破除它，那就精进。而至于惰性的克服，那就是什么？不放逸，就是摆脱后面的羁绊，扯后腿了。扯后腿，我们向前走，我们能够向前走，就是前面的障碍我们要克服。我们不要只是一直注意向前的障碍哦，前面的障碍我们一定要扯后腿的我们那一部分我们要注意。这就是导师说到摆脱后面的羁绊的，我们说一般都要扯后腿那个部分，那就是什么？惰性的克服，就是惰性让我们什么？惰性就是让我们自己本身不向前的啦。惰性呢、啊？惰性就让我本身不向前，不要前面有障碍，就让我自己不向前。所以不放逸就是摆脱后面的羁绊。这两个，我说那个中说就是精进跟不放逸有各自的特性，但是它各自的特性，它们之间呢又有互相的关系的，就这一部分。你看这个就缘起法咯。这个同样都是努力，同样都是努力，老师把同样都是努力，就是不放逸跟精进都同样是努力，就把它放在道德的努力，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它不同的特性，它不同的特性，而且他们不同特性之间有关系的。什么关系？一个就是向前的，一个是摆脱后面的。向前的前面的障碍我们要破除，但是我们自己不动，在原地不动扯后腿的那一步我们要注意，那就不放逸。放逸了我们就要不放逸，那就克服那惰性。尤其那什么在安适的环境当中产生的惰性，在安适的环境当中产生的惰性更要小心呢。在家如果太安逸啊，太安适啊，都很合乎我的意思啊，很顺心啊，那一部分小心小心。我不是说不要顺心啊，我的意思在说我们很顺意的时候，顺我们意很安逸的时候小心，我们那个放逸可能就跟着出来。我说小心啊，可能不会，但是小心放逸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那惰性啊，太安逸了，我就在那里啊，那里舒服享受，那就是一种惰性。对哦，冬天也有个好处，对吗？冬天哦，冷了，冻醒我们哦，好，是吗？冻醒，所以不要一直，所以我们冬天不要一直说，不要一直说，哦，好冷好冷，不要一直说。我们有时候感觉一下，哦，可以冻醒我们，精进一点，可以。所以那个很安逸啊，就是平平顺顺的安逸的习惯的那环境，很容易让我们惰性产生，那就让我们放逸了。放逸，所以要不放逸。这已经在跟各位说到很多很多情况了，造成我们自己的，那我们都要去观察哦，都要去观察它。好，这是中说，接下来就别想，别想，精进呢？关于精进，要达到完全胜利的目的， 完全胜利的目的，不要哈、哦、只达到一点点小目标，他就满足了，不行。所以经中说，精进是有势，有势，有那力量势力，可以往那个势力那个方向前进，有势有勤，有坚猛，什么不舍善恶，不舍善恶。善恶那恶啊，我们看到注脚十五，我想那个恶那一部分，我想可能第一个比较合乎了善的恶，善的恶。例如导师对于那个正见啊，成不知道那正见是什么，择善而固执，固执。那正见才这样，或者好一碰到就三心两意了，是吧？一碰到就倒下来，那不行。就像我们佛法当中，不单单有不好的意，还有善法欲，善法欲，所以我们要善法欲坚进前进，可以这样来理解那个不舍善恶。或者我们一般的恶都把它放到，你看呢，我们说恶有四种的那个，都是属于那个不好的，不好的，因为哦，它就是束缚我们在三界内的，对吧？啊，但是也有好的，就好像欲有不好的欲，我们要离贪欲，对吗？要离那个，但是也有好的欲啊，我们要有善法欲。如果来理解这样，应该不会太离谱了。这如勇士的披甲前进，披着装甲前进的这样，临敌不惧，小胜不骄，不要小胜就骄傲，那糟糕。要一定要达到完全胜利的目的，不停止，永远向前，然后前进。但是这种坚进齁，是从容当中的努力前进，所以又要谈到中道。坚进它是中道的啦。例如导师举那个例子，对义耳这样说咯，坚进太急就增其吊诲，如果坚进太缓就令人懈怠。坚进的反面就是懈怠啦，懈怠。各位，懈怠跟惰性不同，各位要理解咯。懈怠跟惰性有它的特性不同，这个我们要理解清楚来哦，理解清楚哦。那懈怠是什么？懈怠是跟精进相反的，所以懈怠呢有跟什么不向前的那个的特性有关系，因为精进是向前的，而懈怠呢，就是拖拖拉拉的不向前。我一般都会拖拖拉，它就是懈怠。那好了，明天了，后天了，再说了。他不是往前的那一步，而是以惰那个放逸呢，就跟扯后腿那个惰性那一部分比较有相关的。放逸就是对那个不警觉、不能够警觉的那一部分会比较有关系。这底下会说到了，所以太急太缓都会出问题，所以应当平等休息摄受。平等休息的时候就中道，不落两边呢。所以精进呢，它是中道的精进，所以是从容中努力向前。所以这是大踏步的向前走，大踏步了，不是抱负平和的般的前进，不是这样。那你这个部分精进这个啊，我们看那个注脚十六了，我们说精进度了，所以精进度注意就是你看，无厌足如海，无厌足的心，无厌心就是没有厌足的心，要像什么样海一样啊，没有厌足，这就是非就是有那要达到完全的目的，尤其那大圣的精进呢，因为那大圣的精进要成佛道。那要记住的无量无量的功德的，要无量劫大悲心行的那一部分，所以要无厌足的心，要如海。而且我们有时候力量会尽啊，有时候力量哦啊，力量都用尽了，对吧？但是而不止，心还是要向前。哎，导师有几个故事，我们看那个故事那一段，有旅客在山中前进，被山鬼挡住去路。那李克呢就举左手去打他，那因为他在我们前面嘛，障碍到我们，不是说精进就是前面有障碍我们要破除他嘛，哦，那个山鬼在前面挡住了， 啊，左手打他，被左手被三鬼抓到，右手在出拳又被抓到，左脚出脚又被抓到，右脚出脚又被抓到，是最后啊没办法，头又去撞他，哎，又被抓到，又被抓住。那个三鬼说：“你还有什么办法？”他说：“我虽然哦，身体都被抓住了，但是我心要向前的这一部分呢，你是抓不住的，那就是力尽而不止了。”哦，那三鬼佩服他的那个，他说：“好勇敢的一刻，你现在还有什么能耐？”他就这样说嘛，就说我的心永远不受束缚，我要求前进。三鬼佩服他的胆识跟毅力，就让他有过去。所以这个就是坚健度。所以那个坚健度，你看哦，胆识跟毅力，其实那个坚健度，接下来我们看呢，就是有关于我那个双全那个，有关于人类三大特胜的勇猛胜，以及六度当中的忍度跟坚健度的关系了。你看勇猛胜也有用到那个第一个引文，这个非常好，各位再回去齁，把它看清楚来。勇猛胜，你看从我们看黑底字，从愿意而起金钱，就是从内心的想望，从内心的想望就是愿意，然后起金钱就是引发实践的毅力。而这个刚见勇猛的毅力为人类特胜的地方，那是勇猛胜。你看勇猛胜啊，勇猛当中有坚勤，坚勤可以就是那个坚健，对吗？从我们说有信有愿，愿就会行，行那就勤行。所以那个愿意以坚健，愿意以坚健，那勇猛胜。人类常因为这个而做出惊人的罪恶，但是行菩萨道，也就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由此勇毅而来。所以基本上咯，你看这里我们就可以看那个，我们说那个在六度当中啊，忍度在忍度当中要忍辱是吗？或者我们嗔心会起来，对吗？嗔心会起来，我们就不进行布施持戒，而且布施持戒有的功德都被烧掉了。所以那个前三度它是属于佛的色身，佛的色身因，对吗？就慈悲方面的，就福德方面的。而至于精进还有禅定智慧呢，它是属于佛的法身智慧这一部分，是吗？也就是福德智慧之良啊，把它分这样分。但是其实那个忍度啊，我们一忍下来，我们就可以齁、哦、就可以忍住了，固定不变呢，我们就可以有机会什么向前，就渐渐。所以这个那个，你看都可以互相的去理解它的关系。所以我说那个双圈那个地方，就是勇猛胜哦，人的三大贪嗔当中勇猛胜跟六度当中的忍度以渐渐度的关系都有关系了。其他的引文就各位自己去看了。你看我们来看第四个引文，忍度也是一样。忍度啊，就是能够忍耐住坚固不移动，外在的环境再怎么样的苦难都不移动，都不移动，那就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哦，就这个忍度，因为它都不会受外在环境所有压迫而改变，它就会向前。包括第五个引文哦，你看坚进不于难，其中包括哦，你看圣解坚固力哦，坚固力跟那个忍，就是跟那个忍度有关系，跟我们那个毅勇毅的那毅力那都有关系。希望我们可以这样的来去贯通它了，因为你看哦，都有同样一个心所，又有不同的面向，碰到什么相对的法来的时候，它有不同的展现，但是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去理解它啊，这样哦，我那个心呐、啊，它那个哦。千变万化的那个心啊，比那个量子现象还捉摸不定的那个心，哎、欸，就有办法去观察它，有办法去调教它了。好，我们先休息。